我们从今天开始要进入以西结书，来看以西结书第一章一到三节。当30年四月初五日，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天就开了，得见神的异象，正是约雅金王被掳去第5年四月初五日，在加勒底人之地加巴鲁河边，耶和华的话特特临到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26到28节，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形象，仿佛蓝宝石，在宝座形象以上有仿佛人的形状。我见从他腰以上有仿佛光耀的金睛，周围都有火的形状。又见从他腰以下有仿佛火的形状，周围也有光辉。下雨的日子，云中虹的形状怎样，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怎样。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我一看见就俯伏在地，又听见一位说话的声音：国破宝座在。国破了，上帝的宝座在第一章以西结仍然存在。那以西结呢，他本身是亚伦的后裔，他生在约西亚时代，他在598-597的时候呢，跟约雅金一同被掳到巴比伦，他寄居在加巴鲁的河边。他被掳5年之后呢，上帝的宝座竟然在被掳之地向他这个显现，呼召他成为外邦的牧师，用现代华人话来说，海外华人蒙召的传道人。那我们稍微拉一下背景，看他家乡的情况。北国在主前722年被亚述所灭，亚述一直攻攻到南国，上帝透过以赛亚兼顾西西家，因此呢顶住几乎快沦陷的江山。西西家之后呢，第二个王叫马拉西，执政55年，却把南国做的灵性的复兴完全毁坏掉。还好马拉西后面的一个王叫约西亚，他执政了18年，在621年 BC 找到的摩西的律法，那他就大发热心，用摩西的律法带给南国灵性的大复兴。那我们看外交，两河流域南边的巴比伦在兴起，巴比伦呢在612年 BC 打败的亚述帝国首都尼尼微，那亚述的军队呢就继续往西逃到哈南，更南边的埃及法老王的军队呢就北上了，跟亚述的残余军队呢呼应，好顶住巴比伦往埃及来入侵。这个约西亚王呢竟然出兵抵挡法老王的军队，主前609 BC 的时候呢死在米吉多。那法老尼哥呢废了接续约西亚的王，新巴比伦的约哈斯，那是约西亚的第二个儿子，他立的呢约西亚的长子叫约雅敬。可是约雅敬呢，他呢废去摩西的律法，拒绝的耶利米的劝告，因为耶利米一直劝告他说呢，南国要存活只有一个方式，就是对巴比伦投降，他不听，他亲埃及。结果呢 605 BC 巴比伦帝国就把约雅敬掳走了，也把埃及呢打败。第一批被掳的呢除了约雅敬以外，还包括但以理先知。第二批被掳的就是以西结，在598-12月，他跟约雅敬的儿子约雅金通通被掳到巴比伦去。王国是586，也就是说被掳之后第二批第三批被掳中间其实只有差11-12年，可是外邦的这些被掳的人都奢望可以回耶路撒冷，认为巴比伦来了只是短暂。对以西结来说呢，他呢是被掳5年之后蒙召，也就是他被掳之后只有剩下6年不到的时间，家乡耶路撒冷就被尼布甲尼撒王完全攻灭，也就是说南国也完全要灭亡。没有想到上帝就在外邦向他显现，他真正体会到呢，虽然是被掳到巴比伦去，可是上帝的宝座仍然在外邦向他显现。 因此48章的以西结书的1到3章，上帝的宝座向他显现，而且显现的地方不是在耶路撒冷，不在圣城，不在圣殿，因为圣城圣殿很快要被毁掉，竟然在外邦招呼以西结，透过上帝的宝座，国破宝座在。1到3章是整本书48章的导论。第一，从圣经的文体来看，它是圣经启示文学的最高峰。其中第一章呢，从第4节到25节所描绘的四活物啊，正好是启示录第5章四活物的原点。第二个，从系统神学角度的神论来看，第一章26到28节里面呢，上帝的属性包括呢全能、荣耀、圣洁、信实，通通就在第一章完全被浓缩呈现，也是启示录第10章呢，上帝的荣耀、圣洁、全能、信实完全引用的经文就是以西结书。第三，从救恩历史角度来看，以西结跟以赛亚也跟老约翰看到宝座上的上帝的时候呢，通通下拜，从来没有人看过上帝，看到上帝的结果就是死，在说明你要靠近上帝需要有一个中保。因此中保神学，新约的耶稣是我们透过他靠近上帝唯一的管道。所以从启示文学、从系统神学、从旧历史角度来看，以西结书上帝在外邦用宝座来显现给以西结呢，实际上是非常重要，影响到整个启示文学的发展。可是对我们这些侍奉上帝人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在这，上帝如何呼召以西结被上帝的圣灵提着回到耶路撒冷成为外邦的牧师，我们就可以学习到呢，怎么样从宝座的意象了解宝座决定了工人的工作。上帝借的宝座呼召以赛亚，上帝借的宝座呼召老约翰写启示录，上帝呼召以西结，上帝继续在呼召工人来做他的工作。怎么样成为工人呢？上帝呼召什么样的人被他用呢？四个重点。第一，看所当看的。被掳的这三批的人一直以为上帝已经瓦解了，上帝不在了。你断断没有想到呢，竟然以西结是在外邦蒙召的。人间的帝国都会过去，甚至巴比伦、波斯、希腊、罗马，一个朝代一个朝代会过去，上帝的宝座仍然安定在天，而且他在掌管人间的历史。历史的英文叫 history， 把它拆开来， history is his story。 不管哪一个朝代，上帝在掌权，他是历史的主宰。因此你要被上帝用，不要单单看人间的政权在哪里，政权会亡的，北国会亡，南国也会亡。上帝用宝座的意象来呼召以西结，这个原则不变。实际上以西结呢，整本书是建立在宝座的推导之下的。1到3章好让他第4章到第7章开始讲到，8到11章宝座的意象提升以西结回耶路撒冷看，影响他12章之后一直到34章的讲道。37章以西结看到枯骨复活，让他影响到38章39章的讲道。40到48章影响到他宝座面前看到上帝要让被掳的耶路撒冷城更新变成新的新耶路撒冷城。也就是说以西结是从第1章到48章整个触动他讲到侍奉的一个重点，就是上帝的荣耀在宝座上显现，宝座的神。人事会变，局势会变，外交会变，国王会变，上帝宝座不变。以西结的侍奉是因为第1章宝座上帝提升他的眼睛，让他看到呢上帝的宝座安定在天，看所当看，才可以在外邦被上帝呼召成为被上帝用的工人。第二，靠所当靠。第1章第3节 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二章二节，灵就进入我里面，使我站起来。三章十二节，灵将我举起，我就听见在我身后有震动轰轰的声音。三章十四节，灵将我举起，带我而去，我心中甚苦，灵性奋激。八章一节，我坐在众长老面前的时候呢，主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你会发觉呢，以西结书是被上帝的灵所提升的，因此呢，开始有上帝宝座的意象跟圣灵提升之后呢，看到耶路撒冷的光景，知道国家堕落败坏，靠圣灵在他身上的引导，靠所当靠，你要靠那位全能的神，就像撒加利亚书所说的，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因为你依靠上帝的灵，就发觉呢，上帝把你提升，看到他的全能、圣洁、掌权、信实跟慈爱的属性，然后让你有胆量。因为你要去传道的对象，第二章啊，第七节说啊，我的话告诉他们，他们是极其悖逆的，百姓是悖逆，不会听上帝的道的。你要成为悖逆百姓当中传道，而且指责他们呢，就是说这以色列的百姓啊，在圣殿里面玷污神的圣殿，第五章十一节，玷污神的土地，三十六章十六节，玷污上帝的百姓，特别是假先知，玷污上帝的安息日，甚至玷污上帝的圣名。你传这种道，说你们要悔改，你们是悖逆，甚至传的道说呢，上帝要借着饥荒、野兽、瘟疫、刀剑、烈火，要来审判以色列，这样的信息呢，不好传的。特别呢，你后面讲完道以后呢，以西结一定给他盖一个官印，什么官印？以西结书全书的这个 key word， 那个要句就是，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是神。上帝呢，帮助以西结，让他要对这种刚硬的百姓传道，好让上帝的名被知道。百姓一定不高兴，你要有胆识的，胆量是因为高度宝座面前的意象，还有靠着圣灵才可能有的。包括新约的彼得，不过是个渔夫，好像是普通百姓，竟然有圣灵的感动出来对公会的这些人传道，说天上地下没有赐的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这种靠所当靠的胆量呢，是因为宝座上的意象。第三，怕所当怕。第一章二十八节，下雨的日子，云中虹的形状怎样，周围的光辉的形状也是怎样。这看到呢，虹表示挪亚的彩虹，上帝不再用水审判，那个信使的虹，还有包括耶和华荣耀的形象。以西结一看见就俯伏在地，怕上帝。第三章二十三节，耶和华的荣耀正如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一样，停在那里，我就俯伏在地，不敢看到上帝。一看到上帝，就只有只能下拜。其实任何人想看到上帝，结果必然是死。乌撒死，亚伦的两个儿子献燔火死。真正可怕的呢，还不是尼布甲尼撒王，真正可怕的呢，是上帝那位在我们罪恶当中要行审判的那位神。因此你要圣洁，你在他面前要俯伏下拜，你要对得起上帝，你要宁可不要得罪上帝，也不怕得罪人。有一个年轻传道在一个地方探访，坐了公车，结果呢，一上了车，给了车的费用，司机交给他铜板，他就坐下来一摸，这司机多给我一块钱呢。他心里在挣扎，管他的，是他给我的，又不是我自己跟他要的。圣灵提醒他把那个钱吐出去。挣扎他快下车的时候呢，到了司机前面要下车之前说，司机先生，你刚刚好像多给我一块铜板呢，我现在还给你。这个司机笑了，对他说，你是不是最近到我们城里的年轻传道，因此我故意给你一个铜板，看你如何反应。你是敬虔的人， 我呢这礼拜天去你的教会，我跟你，因为你是怕上帝的人。这个年轻传道一下了车，抱了电线杆大哭，上帝啊，我差一点为了贪一个铜板出卖你的儿子耶稣，怕所当怕。然后第三章传所当传，他第二章上帝要他吃书卷，第三章上帝要成为一个守望者，上帝的灵充满他，叫他呢准备预备第四章开始传道。因为你的国家剩下六年就要完成了，要亡国了，你要爱国爱家爱教，最好的方式有宝座的意向，成为传道的人，让上帝的道透过你传扬下去。上帝在呼召我们华人，不管台湾大陆任何地方，成为传道人，有宝座的意向，决定工人做上帝要做的工作。求主怜悯你，呼召你，感动你，被上帝用，但你一定要宝座的意向。求主怜悯，低头仰望，把生命交在主手中。亲爱的主，感动华人，因为有宝座的意向，看到你的全能，你的信实，你的主权，因此欢喜怕你，靠你，仰望你，传你的道，心甘情愿成为传道的人。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